整个课程里头，我们一定可以给诸位呢发现一个问题，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无论是属灵的生活或是属世的生活，或是一个主轴两个层面，它基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都一直在走神的路线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的啊。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一个属肉的生活，我们觉得说，讲婚姻嘛，就是讲婚姻的生活啊，讲啊工作嘛，讲工作的生活啊，生存嘛，生存的方式，看起来是讲这些。那因此呢，我们在生活上就会感觉到说，我们就是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因此啊，婚姻啊，结婚找对象啊，崇拜的活动各方面。但是我们这门课呢，它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跟观念，就是在我们的任何的动作里头，都已经涵盖了建设一个得胜的教会，这不容许我们去推脱的。除了我们跳脱这个范围，不愿意接受这么一个事实，那就自己走自己的路，那跟圣经就没关系了。圣经从一开始到最后的结构里头，你就可以发现都是以神的观念在走，而我们只是配合上去。今天即使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在工作当中，一般世人来讲，他是为自己来生活，都想到说，我如何来追求更品质更好的生活，收入更多，那么职位更高啊，那知识更丰富，都会想到这一点。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头不想这些的话，那我们只是准备被淘汰的，对不对？我们诸位都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今天不是一个职位高的就不会被淘汰。我们看最近这一两年当中，在金融风暴之间呢，那些被淘汰下来的，他可能有两个条件，被淘汰的两个条件，第一个职位很高，因为我的薪水很高，公司呢承担不起，也不愿意给你。第二个快要退休的，因为再过两三年你一退休，马上公司要付你一笔很大的退休金。这两个条件是我们过去的人一直追求的目标，希望职位很高啊，薪水很多啊，退休的时候呢可以领到一大笔钱，然后我就可以过着啊这个退休快乐的生活。可是呢，当金融风暴的时候啊，这不是只有今天才会发生，其实呢在早期美国都已经发生过了，欧洲都已经发生过了。但是人怎么样，人往往就是不懂得学到教训，看过的东西，看过的资料，从来没有学到。所以有些人他们都是很聪明，我在清水那有个姐妹，她非常聪明，她几年前转职到一个公司去，她选择一个单位，那个单位是一般人不太喜欢的啊，薪水也不是顶尖的啊，职位呢根本见不到，什么董事长总经理见不到的。他说好了，你们都选那个很好的条件，不好的条件给我。结果公司说啊，不好的就是晚上上班，晚上上班很苦啊，所以每天晚上啊就是12点上班啊，早上8点回来啊，其他就是休假日。那他跟他老公讲好，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他说如果去跟人家竞争白天的，可能不多久一定会被淘汰掉，被他料到了，就被他料到了。所以他们公司裁员400个员工，裁到剩下50个，董事长第一个留他的就是他，指定的要留他，要留他在那边啊。当然他最后他还是决定离职，他说我不要，因为他第二次契约的条件不好，一个月当中只能给他休息1天到2天，其他时间不准休息啊，薪水又降低了。但是旁边人一直很羡慕说，你还有这个机会，他说我不用了。为什么？他说我要搬到清水，我要去那里好好培养我的灵性了，我要去过崇拜生活了。人家说那你犯了，他说没有问题，主耶稣会养我，反正我一把手艺， 我会做很好的餐点，我可以去卖，结果两个夫就搬到清水来，就这样过生活。那更妙的啊，就是安排那间房子比他原来啊在乡间住的那间房子贵不了多少，加上他来来去去的这些旅费合起来比原来支出更少，他就搬过去了。他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当初会选这么一个职位？他说我已经早就想到了。他现在在学校服务，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社会环境，只要在资本主义的环境里头，一定会有这种循环。当一个经济达到顶尖的时候，一定会下降。所以他有一个，不是说先见之明，他等于是为自己留一个后路。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生活当中，我们除了从这个社会里头领受到很多的学问，这个是我们靠自己学的，没有人可以教你的。我们这样说，社会是一个大学，你们的工作跟我的工作完全不一样，我必须在我的传道子当中不断的去从这个很算起来是很小的一个大学里头去学到我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之道。而这个生存之道不是说我会被踢出传道的行列，或是我被踢出行列传道行列，不是这个问题，而说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以世人来讲是以生存为主，以我们来讲我们是以侍奉为主，我如果不断去努力，我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做合神要我侍奉的工作。如果是今天我当一个传道，那对整个正式教会来讲，不是就总会整个正式教会来讲说，有你也好没有你也好，那么我这个人价值在哪里？就没有了，就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常常说，像这种人就干脆请他劝退了，不要当传道了，赶快回去了，因为有你也好没有你也好，那还干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一定说人家觉得我们很重要我们才觉得有价值，不是，而是我们在神面前。那今天我们在整个这个婚姻 的真理这样看下来，这个辅导学当中，昨天我就讲过，这是一个基督教伦理学里头的婚姻指导、婚姻辅导的课程。你一定要知道它的位置放在哪里。所有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上的这些课程、安排的课程，无论是哪一个单位，绝对不会打迷糊仗，都经过很长时间去酝酿出来的一个课程，它一定有在整个神学界里头的一个位置。今天我们教会很多课程都没有上到，我举个例子牧养学，我们教会从来没有人讲过我在中区开过课牧养学，他们一听才知道说这是辅导学里的又一个牧养学，跟宣道学又切得非常干净。那为什么200多年人会走这一条路线？就是因为他们在整个神学的酝酿当中发现它也是一个圣经里头的一条路线。所以我们在真理的学习上常常因为我们一进入社会，常常我们因为一上了班，好像就觉得说跟真理呢就会有个切割性，无形当中的切割性，就是认为说我在教室崇拜回去的就过我的生活，会变成两个生活，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好像很难。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一排下来，我们一开始就有几个重点跟诸位讲。最重要的就是以弗所书五章那边，它可以把前面的创世纪到后面的启示录做一个 bridge 桥梁接上来，而成为一个旧约的新的解释，这是保罗最厉害的地方。那保罗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不是他这个人厉害从使徒行传第九章、22章、26章他的大马士的经历，你就知道说保罗是读了非常多的书，可是呢一点都不懂真理。如果没有主耶稣把他敲醒了，看到亮光得到启示，那么他一辈子就跟一般的法利赛人一样。那我们想一想，如果他跟一般的法利赛人一样，他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有没有地位？很有地位。但是呢在整个神的安排的历史当中，他有没有地位？没有，没有价值的，就等于消失了嘛。我们想一想，在两约之间400年里头，一直到第一世纪500年，这个500年当中，整个犹太社会里头出现多 少的法利赛人，你算过吗？我也没有算过，对不对？哦，太多了嘛，多得不得了，他已经形成一个宗教势力的，非常强的势力的。但是呢，有哪一个法利赛人可以留下名字？没有，没有几个。啊，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念出来的最简单就两个，一个是保罗，一个是谁？尼哥底母。就这样两个很出名的，其他的法利赛人跑去哪里？不知道。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不明白真理。那保罗得到启示之后，他就把这个整个系列，所以在那启示里面很多都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怕可畏的，不是说惧怕的那个可畏，是说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对人来讲想象不到的。啊，就像啊，我在整理这个教论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原来我们这个教会不是现在才有，真耶稣教不是人世间才有的，它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有的一个现在性的、先存性的，pre-exist 啊，你们可能因为外文你们就会知道啊。它是一个先存性，创立世界之前才有的。为什么会知道呢？比如说书里面一章所写的，哎，原来我们那个教会跟我们今天教会，因此神的拣选早就预定我们了，早就拣选我们了。那你这么说，我信耶稣30年、50年，有的时候我信耶稣10年、20年，错了。你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被拣选了。这种时空观念呢，就是我们在神学界里的最难打破的。但是我们真耶稣教已经慢慢可以突破到这个状况了。为什么？因为圣灵的关系。今天我们在座的60位，我们每个人都得圣灵，你我之间都有一个空间隔绝。照理来讲，应该有几个圣灵？应该有60个圣灵。可是圣经里怎么跟我们讲？只有一个圣灵。这种时空观念呢，就是人最难打破的，也是一般目前教会所不能了解的。那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凭体验来了解。那因此，在整个时空的跨越当中，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啊，整个人类没有权利用你自己的意愿来过世人的生活。你看到人这样在做，可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能不能这样做？不可以。你看到人家不这样做，可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能不能不这样做呢？不行，要这样做。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在整个神的计划里头。那因此呢，我们在从个人婚姻生活，从个人家庭生活，我们必须每一个人要提升到什么？提升到属灵的教会，教会的生活，你必须有一个观念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些宗教人士他的生活他是一个很固定的模式？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呢，在整个家庭生活当中呢，啊，所以严谨性还不是很够的。但是呢，我们是一个属肉观念去看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修道士？可能你们都没有去看过修道士修女他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我曾经进到那个西奈半岛一个很出名的啊凯撒林修道院，那里面那边呢，你几乎看不到人。我偶尔会看到，曾经进去，我现在不能进去了。他们决定修道进去，就不再出来了。你也不要以为说很容易进去啊，那经过几个关卡申请才能够进到那修道院里头去。一进去呢，他们能够彼此见面的只有3个时间，这是吃饭的时间。但是他们怎么吃饭？他们早上起来做他们的晨课，然后5:30开始集体读经之后呢，他们就走那个走廊啊，走到走廊唱诗。所以欧洲最出名的诗歌在哪里发行出来？修道院，他们伴奏的，不伴奏的就像绕着那个走廊在走，然后开始唱诗。所以这种圣乐叫做廊颂，走廊的廊颂。而且他们有分批的，由这么一个里面的这么一个修道院的院长规定，我们这个修道院里头每个人男的离什么发型，所以修道士有修道士的发型啊，你会感觉到，哎，奇怪，怎么修道士怎么那样子都会一样的？哎，中间应该一个地中海型的，有的是像圆圆的，就是这种方式，很严谨。那今天我们看他们的时候，觉得说，哎，是不是他们这样做是太极端？但事实上不要这样想，至少他们有在追求。 有在追求。那我们呢，必须用属世的生活去建立一个属灵的教会，这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每个弟兄信徒呢，责无旁贷的，你没有话讲的，你不能去跟主耶稣讨价还价的。为什么？他的旨意定下来的，哎，神的旨意就定下来。那所以我们从个人生活到家庭生活，到整个教会，真耶稣教会啊，你当地的教会，到真耶稣教会，到全球的教会，就必须形成一个系统性的，都是从小细胞到大细胞，到形成一个整体的。啊，圣经里面就常用肢体来讲，我们就以细胞来说就好了。啊，一个整体性的，在神的计划里头，它只有一个方向，建立一个得胜的教会。啊，这个图像，他就把它放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已经看过的创世纪，马太福音也有。啊，再加上啊，以弗所书，现在我们最后在看的啊，就是这么一个图像出来，最后的一个图像啊，也就是羔羊的婚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经文啊，启示录19:7-10，我们的讲义里面都有的哈。啊，我们就直接看讲义了哈。啊，启示录19:7-10这一段，我想我们在婚礼当中常常会听到的，或是订婚礼当中常常会看到的，说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这个小字旁边一个注明，括弧的注明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天使就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啊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从这一段里头，我想是整个得胜的教会，整个这个婚宴主轴，心腹耶稣基督的心腹这么一个主轴的一个最终的图像，最后一个图像啊，好像说呢啊，他就把那一张一张这样图排，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第五阶段啊，最后出来的整个一系列就出来了。在这个图像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啊，这是一个很振奋我们的经文。所以常常看这些圣经节，我不晓得诸位，你看这些圣经节是在什么时候看的？可能你在订婚里看到的，你就以订婚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啊，这个新娘子要穿得很漂亮的，穿洁白细麻衣啊。可是往往我们就忽略那个刮胡的地方，那个是所有经文里面呢有特殊记号的，是你最要注意到的。在圣经我们中文里头，特殊记号包括什么？所以我常常建议诸位尽量的用和合本，这本和合本在符号上的运用是所有中文里头用的最漂亮的。也许你觉得它很古老的方式，因为大家都喜欢喜新厌旧嘛，那其实呢，我们跟圣经公会交往这么多年的时候呢，我们都很了解他们的心态。从早期的林长老到最近的赖长老，他们几届还有啊那个蔡理事长到我们真耶稣教会去接触，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为什么要把圣经印中文圣经，其他不要讲，为什么中文圣经要印那么多版本？他们一个动机就是，反正你们越多样子，你们就买越多，就可以赚钱了。你知道吗？这是台湾圣经公会的心理。啊，结果呢，我们买下去，你看你们的版本都不一样了。今天很多人不拿喜欢拿这个版本，一翻几页你又不喜欢这个版本，我每本都跟他看。我到我们总会会里面去的时候，一个版本一个版本跟他翻跟他看，结果呢有什么新标点的，有什么旁边涂绿色的，涂蓝色的，涂红色的，涂什么色都一大堆的，内容都一样，内容都一样，但是整个版本就不一样。那这个对我们教会来讲，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他常常把那些记号就改了，而且新译本啊，还有祈祷本啊，这两本是我最痛恨的。为什么呢？他把真理都改了，只要是诫命，他全部改成命令。所以约翰一书里面的诫命，他全部改成命令。为什么？讲命令他不会很敏感的，一讲诫命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守诫命的，不守安息日，他们是三位一体的观念。所以他把它改成命令，但是我一读就觉得很怪。还有把葡萄汁改成葡萄酒，所以你去看这些枝枝节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新译本有时候我们去用它的时候你会中毒。祈祷本也是一样，乱解一通，祈祷本字 成人的可以用，你们不可以用。为什么？因为祈祷本的圣经史地是写得非常棒，他就在圣经史地资料是写得非常好，其他呢他附带的讲解都不符真理，很多都不符真理。所以甚至有些传道就带着祈祷本，甚至我说你带祈祷本上去讲道，对，里面很多资料啊。我说你是真耶稣教传道还是外教的传道啊？你要讲什么真理啊？自己不读你去拿别人的东西来讲啊，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走我们的路线，我们必须有圣灵的感动。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的记号啊，包括昨天跟你介绍的一个双刮胡，它一定是引用旧约的，点点点一定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你把那个字拿掉不要念，意思有时候完全相反。所以这些记号都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所以一个大圈圈是什么，小圈圈是什么。所以我常常建立很多读圣经的说，你读了一辈子圣经，我请问你有没有读完。他说有啊，我读了好几次。我说好，我请问你有没有读第一页里面说明的所有记号。说啊，我没有呢。我说你还讲你读过的，你连第一页都没有讲过，没有读过。所以有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在神学院当教务的时候，规定我的办事员，你所有的公文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全部要看过，结果都出问题了。为什么？他2000年没有改，他还是用旧公文，结果1999年度没有改过去。我说你看你这个文化出去，全省300多封全部都要改，要重新的发一次。他说就没有注意到啊。我说如果你讲这句话没有注意到是你的理由的话，那我可以请你回家吃饭。我对办事是很严苛的。为什么？因为你一个人面对300多个教会，甚至我们要花到国外去，我们在招生的时候要面对国外的啊，甚至把它花到国外去，邀请国外的青年回来上我们的神训班。那你今天这个文化出去，那你看说每年是2000年，怎么花一个1999年给我的？那可能是后明年要办的嘛。我们是今年要办，不是明年要办的。可是那一花，编码就出问题了。我说任何字从头到尾，所以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要求他们，我指定你们的教材，我都会指定一本教材。比如说我上生命记，我说你把我的教材《生命记》的《生命记今世》，从封面第一个字要看到最后一个字，我一定要问你们的。如果我问出来你答错的话，我跟他当掉。我他们很怕啊，我问他们，我请问你们，我那个今世是用什么字体？还有，我们的编码几号？那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那个版权那里头就已经给人观念，你不要随便去拿了别人的东西。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你要注明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你今天要写作，你要写我的作业，你要引用我的经文，你没有注明说我是哪一本书，这个是不合道德，在整个教育上是失败的。所以有时候这么枝枝节节的，我们都常常没有注意到。这边我们就看到了，他你看这么一节经文里头，他未曾翻译的人，他旁边跟你刮胡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有没有？有没有记号？你们的啊，你们圣经有没有记号？对啊，一定有记号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是特别注意到这细麻衣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你如果是拿其他版本的，可能就看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是拿这个和合本的，他这里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有这句话，就这句话啊。那但是呢，你就去看其他版本的时候，去拿那个。这个圣经工具的时候，就发现这一句话是套上去的，所以可能很多版本不一样。我们和合本那就加这一句话在里面，这个是一个重点。那因此，这整个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身为一个真耶稣教的信徒，我们是责无旁贷，你一定要完成这个使命，一定要完成这个使命。不完成这个使命，今生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对来生的恩典我们不配得。所以从这一节圣经节里头，启示他为什么要放在启示录里头？其实启示录里头每一个字呢，拿起来一称呢，都是几公斤的呢，很重的呢。他的每一个字，因为启示我们读过了，都用英文去读他的，就发现哎呦，每一个字啊，每一个时间点，每一个那个动作都是很重。你看当你打开19章来看就知道了，你看里面有几个哈利路亚。对呀，他已经到什么，到一个结束的时候了。所以有时候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在分立啊，在弟兄里面看， 但是坦白讲啊，这句话是很重的。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是判定一个信徒的生死，判定一个教会的得胜。对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来讲，对一个属灵家庭来讲，这句话是荣耀的期待。可是我们就发现今天这个社会的诱惑太大，以至于我们的信徒，不要讲外面的，我们要讲我们真主教会的，我们的信徒都非常大胆，竟然敢违背神的旨意，非常大胆。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没有错。如果我们今天不信耶稣，那我们呢就跟外邦人一样，可以嫁嫁娶娶，今天跟着同居，明天跟着同居，同心念什么都来，那无可厚悔。我们不去怪他们，为什么不懂道理？他们不懂道理。可是今天我们读了圣经的人，今天我们是拿手拿圣经的人，我们的信徒，甚至于我们的神职人员，圣职人员竟也很大胆的去做这些违背神的道理，并不是我们没有这个欲望，但是我们要会怕，会怕。为什么？当整个人类历史走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去怎么去面对神，面对基督？我们是不是像这边所讲的啊，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是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所以每次在办这个我注目的教会，我这一辈子当中到今年为止，我是当了33年的传道，但是我注目的时间有30年除了早期的传道人他们的比较不接受业务之外，只要近代的，从第一期到我这个时间，我是神学院第九期的，到目前为止，到我这个时间，到我以后的这些能够一辈子注目30年的没有很多，因为有时候到中途就转成行政人员了，就接这个总会的工作那我是包括在神学院，我也是注目教会。在这个30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辅导问题都是婚姻问题，所以我在注目当中就一直跟他们举办什么婚姻周，这10多年来一直举办婚姻周，一给大家发问题多得不得了，我就跟他们讲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就一夫一妻，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可以中继的，中间一个去世的可以再结婚，其他所有问题你不用再问太多。为什么？今天如果你这个家庭里头离婚现象出来，哪一个人都讲自己有道理，都讲别人不对的，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对不对？今天一个家庭发生问题了，一定先生说太太不好，太太说那弟兄不好，所以今天出问题了先生外遇了，那当然没有话讲，太太是吃亏的。可是我们要问一下，你是问他说真的像你所讲的错误都是先生吗？这句话就够了。今天太太跑掉了，你这个弟兄觉得说我太太不好跟人家走了，那我可以再结婚吧？我说你这个男人连一个太太都管不住，你还算什么丈夫？这是很现实的，对不对？所以一旦婚姻有破裂，没有所谓的男的对跟女的对，没有。而其他再下去的问题，你不用再问了。我说你不用问陈传道，我不会跟你答复。为什么？因为再下去的问题只有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发生问题是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没办法解决的。你问了说这样可以不可以再结婚，那可以不可以结婚？我说你不要问我，你去问主耶稣吧。对，这些问题。他只希望说得到一个传道的同意，说哎，传道说可以。今天问了5个传道，4个传道说不可以，第5个传道说可以，他一定结婚的。他说哪个传道说可以，对不对？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第5个答案，绝对是要第5个答案。他前面4个答案他不会接受的。那我们今天看这些圣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为什么今天我们的信徒会这么大胆？实在太大胆了，真的不把神看在眼中。当日子过去，今天有哪一天启示录这一段时间出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面对耶稣啊？你再怎么讲理都没有用的，神以他的公义跟他的怜悯跟他的信实做一个判决，我们就赤裸敞开在他面前 所以呢，这边呢告诉我们，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今天对我们今天的真耶稣教会来讲，我们必须以追求得胜的教会。既然讲细麻衣是 圣徒所行的义，我们讲的白一点就是圣洁。整个摩西五经啊，你打开利未记十一章啊，你都看一看那一段经文，那一段是神的本质，跟启示有绝对关系的，就是圣洁的选民。那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里头在讲到圣洁的行为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放在这里面了，我们把它放在我经文里面啊。你看到44节。44节说135页啊，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刨。他一直讲下来，44节到45节是整个摩西五经马索拉经文当中，摩西五经最中间的两节，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这么一个经文啊。马索拉这个宗教团体，他把整个希伯来文呢，每一个字都编号，编成四角号码，都编起来。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一个很大的败笔，王云鲁先生，你们大概都不晓得的，可能少数知道而已。王云鲁先生花了一辈子，把中国文字全部编成四角号码。所以早期在打电脑的时候，他们那些电报员很厉害啊，电报员不是电脑，打电报员，他只要看电报员那个号码，他就知道可以直接换成中文，就直接换成文字了。你们现在可能比较不会看到，你如果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种战争的图片，你就知道那个影片就这样。那么滴滴滴哒哒哒哒哒，有没有？那个花报员跟电报员，他们熟练到只要听那个声就知道说这个声音竟然是要告诉我什么东西。所以早期有些当兵的，他就接到电报，哎呀，你家里的谁生病了，赶快回去吧，啊，他就可以去请假。电报他是四角号码。那这个四级号码到今天呢，我们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呢，很可惜都没有去用它，非常可惜。所以很多文章就增增减减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马索拉这个宗教团体，他就是把所有的古希伯来文全部编码之后，做很多记号，只要这一句的中间，他已经打一个勾勾，一个勾勾跟一个勾之间打一个圈圈。那这么一来，所有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印下去的时候，你只要发现这个勾勾移位了，表示你这本里面多一个字或是少一个字，很厉害。这个犹太人的智慧，他就把它全编码了。在编码当中，他把它编成把整个希伯来文圣全部编好之后，他们又编一个单元出来，就是创世纪到这个生命纪，这一段就称作妥拉，也就是所谓的律法书。整个律法书当中最中间的，他们算得出来，我们再看都可以算得出来了。最中间的那一句话，就是我们先看的这句话。所以当他们发现这句话是整个马索拉经文律法书的最中间的话的时候，他们才惊讶到什么？原来神在他的律法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圣洁，成为义人。这是在这么一个编辑观念里面去发现到的。那今天我们建立一个属灵的教会，我们把这个马索拉观念拿出来看的时候呢，今天我们一个得胜的这个教会，一个羔羊的婚宴是在什么？是这些所有的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人，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洁的人，才有资格站在那边的。他说呢，怎么样准备，对不对？他用一个未来式嘛他说就得蒙，这是一个未来式哦，中文的未来式是就蒙恩得可以。可以怎么样？可以怎么表示什么？现在还没有，已然的应许，未然的成全。已然的应许，未然的成全。这是我们在它有一个 program， 一个进行式的，已然的应许已经给你了，可是拿到没有？还没，未然的成全，所以一个过渡时间，看不出来吗？
已经的已啊，已然，然后的然，已然的应许，
应许，
未然的成全。嗯，他有一个应许，你得到没有？得到了，所以这个就一定要突破时空的观念，时空观念。啊，因此呢，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你本身是一个教会，你的家庭是一个教会，你的教会是一个教会，全球的真耶稣教是一个教会，从小细胞到大细胞这样结合起来，这么一个观念，这么一个啊一个范畴，只有打胜仗，没有退却的。今天一个属灵的选民，你只有得胜，没有第二条路可以给你选择。所以我们最后跟诸位要讲的，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面对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你今天掌握到属灵生命的，那我们是一个得胜者。今天我们属灵生命消失了，我们就是战败的，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只有得胜。因此呢，当然西人总想，我发现你们这里面有以前要穿很多人想穿的运动服装啊，那个运动服装呢就画一个这个啊，几撇的几撇的哈，你们就很多小孩子就喜欢买这种的哦，帽子要一撇的啊，有没有？请问这什么记号？什么记号 ？Nike， 来来，它是希腊文的 N， Nike 就是希腊文就是得胜者。得胜者，那一起就是得胜者。他那是希腊文，那话文写是用希腊文写的。当时呢，在那个法国的，不是在那个西班牙的世运会拿出来的号码，好像是法国还是西班牙的拿出来的号码啊。那一起得胜者。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个人失败，真耶稣教会不会失败的。个人失败，自己承担责任，真耶稣教会不会失败的。但是整个真耶稣教会，但是真耶稣教会在这个末世的真教会，只有我们叫目前能够维持一个啊圣洁完全的教会的这么一块干净的土地的，只剩下真耶稣教会。你任何一个其他教都不都一样的，都一定一塌糊涂的。我到加拿大去的时候呢，我到多伦多去上课的时候呢，讲课的时候，那参政执事说啊，参政大，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去看一看。我问他说你要带我去哪里？他说我们到南塘去吧，去逛逛街。我说你带逛街没有意思啊，啊逛街什么地方不逛？我到台湾逛得不得了，到处都可以去逛啊，台湾有好多街可以逛。他说你想去哪里？我说你给我带一些比较文化性的、比较宗教性的。好，我带你去加拿大第一间会堂，不是最大的，最大的魁北克啊，多伦多。整个加拿大最早的会堂，哇，这个好，这个我就喜欢去了。他带我去，一进去哦，很大的会堂，啊，上面是用铜的屋顶，啊，铜绿色的。哎，它也是一样，跟我们真耶稣教会上一个会堂，还有一个半楼啊，一个半楼知道吗？哈，一个半楼。哎，差点个旗子，我说，哎呦，哎，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我说，哎，太子师啊，这个旗子好像我们台湾的那个佛光山的呢。佛光山颜色有没有？佛光山旗帜有没有？一排一排颜色有没有？红色很复杂的颜色。我说，哎，这个很像我们佛光山的颜色呢。我说，哎呀，纯纯大，那么也在怂了，好不好？什么佛光山的？他说个七彩旗，彩虹旗，我还搞不清楚啊，什么是彩虹旗？哎呀，蛮不错的。他说，这个是同性恋在坐的位置。完蛋，同性恋坐的位置，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同性恋还信耶稣啊，这边大摇大摆的还留个位置给他们呢、啊。他说他们牧师说没有关系，就来聚会吧。结果一男的跟男的凑在一起，一男跟女的凑在一起。我们想一想，整个欧洲信仰怎么样？完全破产。不要讲台湾，也不要讲亚洲，整个欧洲的宗教是以，这个全世界的基督教呢，跟天主教新旧两教。是以欧洲为吃牛耳的啊，而且这当中是以德国最厉害，德国海德堡最厉害，所以它是代表整个基督教界这个宗教界的新教的一个进度啊。但是你看整个欧洲已经沦陷到这种程度了，你今天不要讲台湾，不用多久呢，马上台湾政府一定会同意同性恋尊重人权啊，同意他们过这种生活。意大利的神父跟同性恋的正分，
你想一想，这个可以在教会里面做这种事情吗？那我们台中那个最天才的啊，同光教会，他是从长老会分出来的，还被长老会赶出去的。他说圣经有没有讲不可以同性恋呢、啊？我说哎呦，拜托你这个神父啊，这个牧师啊，你圣经怎么读的啊？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读过创世纪，都没有读过这个罗马书吧？这个牧师难怪被赶出去啊！他弄一个在东海大学弄一个同光教会，里面呢一大堆的同性恋的，这种毒素都会扩散。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真耶稣教也是在摇摇摆摆当中，慢慢的在开放，慢慢在开放，一直在妥协，在妥协是不可以的。神的律就是单一的，可以跟不可以，他不会乱搞的。所以你看这边他是讲的啊，不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教会凭什么把荣耀归给他？凭圣洁跟得胜。他说呢，因为这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来了哈。我们讲了这几天所讲的新妇新娘子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就指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建立一个属灵教会，不再是你个人的问题，绝对不要，不是你个人想说，哎，我想要这样，我怎么去，我个人生活怎么样，不是这个问题。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讲的比较严苛一点，我们先天天生下来，我们就承接了一个建立得胜教会的责任，没有办法推脱的。你出生，你被拣选，你我都是被拣选，不管你什么时候来信耶稣，或是你出生的信耶稣，责无旁贷，没有话讲，没有话讲，也没有推脱 的理由。但是话讲回来，我常常说，幕后的真耶稣教信徒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我觉得是最特别的一群，能够在这个最幕后的时间参与这种工作啊，最人类整个历史最后的时段，让我们走上这么一个舞台啊，好像说你看一个歌剧一样，哇，前面呢那个什么序曲出来的什么都一个过程啊，什么流啊什么叫琉璃板啊什么那个都慢慢，最后最精彩的时候呢，这些跑出来的都是最重要的人物，你这是跑龙套的是一样，你非这个旗子不可以，非这个武器不可以啊，非这个将军不可以，非这个骑马的不可以，甚至连当马都甘愿啊，对不对？都上台了嘛，为什么最精彩的高潮跑出来了？而我们就是这么一这个阶段当中呢的每一个角色啊，我们的角色就在这么表演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恩典跟荣耀。这个荣耀不是我们得的很了不起的事，而是我们有参与这个工作的荣耀。今天教会里面办活动啊，你没有资格参加，跟你不来参加不一样。今天可以来参加，你不来参加，你放弃你的荣耀。今天你想参加，你不能来参加，你也是没有荣耀。但是我们今天是在这个人啊，整个人类舞台当中最后这个阶段，这个对我来讲我很珍贵的。我常常觉得说我能够在这个最后阶段，在这个建设真耶稣教的最后阶段，我可以当传道，而且可以站在啊这个整个会堂里头来参与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这是从神的恩典，这是从神的恩典。而我们呢，既然也不能推脱先天就这个责任，那我们为什么把它做好一点？既然推脱不了，除非你放弃信仰，除非你远离这个信仰，那就不用讲了，自我自甘堕落，那就更不用讲了。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就可以发现，从个人来讲，婚姻出问题的常常他在教会里面呢，就是很难，本身就很难平衡。即使他看起来好像可以参与圣工，他都在一种不平衡状态当中在参与的，这是不会很自然的，你都会感觉得到的。我们个人能够很释然的在这边呢，至少我们维持住我们在神面前呢是一个可以参与圣工的人啊。所以请诸位弟兄姐妹啊，在这么一个最后的时刻当中啊，我们的一辈子呢很快就过去了啊，就是以我来讲呢，剩下六年过去了，我要离开这个舞台了，我要转换到另外一个不同的舞台了。那诸位，你慢慢的学生时代过去了，你进入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不会等你的哈啊，每个人24小时，没有说这个是神最公平的地方，傻瓜也是24小时，
啊，天才是24小时，有钱的也是24小时，没钱的是24小时，你坐在这边也是24小时，那些街友在那边晃晃晃晃的时间也是24小时，你不管你坐在什么地方，站在什么地方，这个时间都过去的。但是每个阶段里头他们在想什么我们不晓得，他们在追求什么我们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是很清楚的，建立一个属灵的真教会跟得胜的教会，不要把这些当作会堂里的话，这是要让你离开之后回去你生活当中自己去追求的。希望这些不是啊那个八股的话啊，在这边呢讲的讲得很好听啊，出去以后呢又是一塌糊涂的，没有用的。10年后20年后要看诸位还能不能坐在这边，也许10年后20年后呢，换不是你坐在这边，换你要站在我的位置上了，能不能站上来，能不能讲这些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看今天而是看未来，他这边呢用一个已然的应许，未然的成全，跟你讲你要写上去还被请赴羔羊婚宴的，这个时候才有福，这是启示录的福气之一。求神帮助我们大家。好，我们的课教导这样结束。